目前暂居日本的肖艳瑞近日对美国之音披露，不久前出狱的两名涉案青年网友跟他取得了联系，并叙述了他们先后在茂名和佛山两个看守所遭受监禁的经历。肖艳瑞表示，由于这两名网友仍然受到警方监控，因此不便公开他们的姓名。肖艳瑞说，位于广东电白的看守所把这些涉世不深的恶俗违纪案青少年与重案犯关在一起，他们常常被犯人殴打。
去了电白这个地方，然后是接近30个人关在同一个那个房间里边，然后确实是很多人皮肤都烂掉，然后还有漏雨这个情况，就是一下雨就会漏雨进去，然后很多人都有皮肤病。这是第一个事情，就是说之前我们通过牛廷宇他妈妈还有一些渠道了解到，他们刚开始确实是有被关到过这么一个房间里嘛，然后张给我的说法更是证实了，就是说他们确实是把很多人关在同一个房间，然后导致很多人染病。到了正式的就是进入那个监室之后呢，是张被打得很惨。
肖艳瑞表示，这两人和同案其他网友被转移到佛山关押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被作为主犯判刑14年的牛腾宇在佛山曾被关小黑屋遭办案人员吊打。
2019年底到了佛山的时候呢，情况稍微好转一些，因为佛山那边他办事没有茂名那边那么野蛮，就给他的待遇就稍微好了一些。但是同时期呢，牛廷宇就被打得特别惨了，就是被佛山那边的警察给关起来，就是关小黑屋然后吊起来打。
肖艳瑞告诉美国之音，出狱的两名网友揭露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余华丹在办案过程中曾以从轻处罚为条件诱骗恶俗违纪涉案人员认罪认罚。
他告诉我说，就是余华丹骗他说如果承认自己是恶俗违纪的犯罪分子的话就只关他一年，如果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犯人的话就会很长，所以他就听了他的说法就认罪认罚了。认罪认罚之后，没想到在法院上的时候是直接给他加到了2年，而且还差点把他说成是主犯，然后期间还在法庭上说是说他是那个什么恶俗违纪的精神领袖，就这样比较搞笑的一种称呼，就想把他安成一个主犯，就是因为他自己认罪认罚了。
肖艳瑞表示，已经出狱的网友证实牛腾宇在法庭上身穿写着冤字的衣服，并且被禁止提起恶俗违纪的实际掌控人顾阳阳的事情。
在法庭上他也证实了说，牛腾宇进来的时候衣服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冤字进到法庭里。在法庭上呢，也是一直想说顾阳阳的事情，但是法官不让，就打断他不让他继续说，然后他证实了那个牛腾宇在法庭上穿了这个衣服，然后导致休庭让他去换衣服，因为衣服上写了冤嘛。
恶俗违纪案未成年涉案人陈洛安是跨性别人士，他拒绝认罪，被以盗窃罪和寻衅滋事罪判刑2年半，在服刑期间仍然继续申诉。肖艳瑞表示，出狱的网友告诉他，陈洛安在看守所关押期间曾遭到杀人案嫌疑人猥亵施暴，但是当局没有调查追究这起事件。
他在里面是跟死刑犯关到了一块，然后还被人猥亵了，因为他长得跟女性一样嘛，然后生活方式还有就是身体形态都是女性嘛，所以被那个死刑犯给侵犯了。这个是从张胜祥那里得到证实的，因为我们之前通过其他媒体报道的时候，他的男朋友就是陈洛安的男朋友也提到过，听说他在里面好像被人玷污，但是通过张胜祥我们更加就是证实了确实有遭到猥亵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中国把这种性转换者也放到男监狱，就是非常过分的。
26岁的肖艳瑞来自中国深圳，他于2014年创建了恶俗违纪网站，后来又创办了支那违纪网站。2019年9月，恶俗违纪案发前，他到日本留学，被中国警方列为通缉逃犯。肖艳瑞对美国之音披露，他在日本并未感到安全，不久前搬到远离市区的乡下，却遭遇了一名操东北口音的男子上门恐吓，不得不报警。
你犯法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说我犯什么法了，他说你犯什么法你还不知道吗？我们都知道，不要以为你可以逍遥法外，我们都盯着你，我们观察你很久了，到时候我就说我犯啥法了你给我说一声， 他说你犯啥法你自己心里清楚。然后我说你神经病，我就打电话给那个日本警察，他说你随便打，他就盯着我看，盯了十来秒发现我真的在打电话给警察之后他就跑了，跑了我还把他照片给拍下来了。
牛腾宇原在恶俗危机网站做运维工作，2019年被从家中抓走时只有20岁。牛腾宇的母亲可可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河南焦作家中接到国宝冒充快递员打来的电话，问他有关向北京高层寄送信件反映情况的事情。牛腾宇的母亲表示，在他将那个冒充快递员打来的电话号码在推特上公布后，该电话变成停机状态。
整个案子为啥我也联系了比如说其他那维权家属，那些被网上曝光过的，他们没找到威胁，为啥单这个案子威胁呢？因为他做的讲案呀，他肯定是怕中央知道，特别是他最害怕我提顾洋洋，我提顾洋洋他们就快疯了似的。因为他你这么大的案子你放了主犯了，你等于是他们定的这个恶势力，你把他主犯给放了，背后能没有权钱交易吗？肯定他是害怕这个呀，他就是为了他的可以身家性命，根本就不是说真正为他们的国家着想呀，为习主席着想，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他们完完全全就是害怕我揭穿，所以一直在问这个内容。
这位单亲妈妈在她身边唯一的亲人牛腾宇被冒名警方抓走后，坚持对外发声揭露真相。可可表示，居住地的国宝近期警告她不要接受外媒采访，并威胁说如果他接受外媒采访就给他扣上反华势力法轮功的帽子抓捕。
当地说你知道大纪元吗？我说怎么了？他说大纪元是法轮功网站。我说那法轮功网站与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啊？他说这个案子如果在大纪元报道大纪元是法轮功的，你们的内容跟法轮功放到一起，你就是法轮功。我说你这逻辑不对呀、啊！大纪元人家作为一个网站，人家全国的东西、全球东西都可以网上放，都可以报道，那全球的人都是法轮功。他没啥说了，反正你不能和这个法轮功的人来往，你不能跟美国人，特别是美国政府小心利用了你说话。我说不让跟美国政府说话，我说那这些领导人的子女呀、家属呀，全都在美国了，那他们就能说话，那他们就不是反华，那我就成反华了。我说我是正义的呀，我一直在维护法律的这种尊严呀，揭露腐败呀。我说我这是正义之举，我是爱华呀，你们阻止我，你们是反华。
恶俗危机案被指严重违反人权和法治精神，以及牛腾宇被重判14年的消息得到国际社会密切关注。3月30号，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典、瑞士和欧盟的负责人权事务的外交官会见了牛腾宇的母亲可可，向他表示慰问。2019年5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和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的个人信息在海外公开，公开的信息包括他们的照片、名字、住址、生日、身份证和手机号码等。中国公安部立即成立专案组，把此案当作一件大案，组织侦破。由于暴露习家信息的人都在海外，冒名网警就抓捕了分享海外网站链接的大陆网站恶俗危机成员。对这起涉及在网上公开习近平女儿及姐夫个人信息的侵犯公民信息案，牛腾宇的辩护人包龙军曾指出，有关单位在办案和审判程序中发生了严重违反法治原则和警察酷刑逼供等违法情况。据了解，恶俗危机的实际掌控人顾洋洋，上海市人，2002年出生，案发时是未成年人。有消息说，被警方认为有重大作案嫌疑的顾洋洋在此案专案组成立后一度被捕，但很快获释并被家人送到国外。在日本的恶俗危机创办人肖彦瑞对媒体爆料称，冒名警方给北京上层提交的案件报告中把主犯的名字顾洋洋改为牛腾宇。肖彦瑞指出，此案因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和姐夫邓家贵的个人信息被设在海外的红岸基金会和支那维基网站披露而引发。 而侦办此案的茂名警方被指对海外网站鞭长莫及，转而找分享那两个海外网站链接的大陆网站恶俗维基众多成员顶包问罪，共起诉24人，其中多为活跃于网络世界的青少年。2020年12月30号，茂南区人民法院在涉案人家长不被获准旁听的情况下，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与恶俗维基网站有关的24人被判有罪，主犯牛腾宇被判监禁14年，其余被告分别获刑1到4年不等。二审法庭基本维持原判。牛腾宇的母亲和其他孩子家长们质疑顾阳阳的父母通过关系用金钱搞定了办案人员。美国之音近日拨打茂南区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余华丹的手机和茂南区网警支队的电话，均无人接听。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